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今天是最后一堂，我首先要谢谢我们所有的同工哈，好不好？我们所有服事的同工，请站起来哈，非常谢谢大家的辛劳，请站起来哈。行政前所有的行政同工，还有这个医治团队代导同工、敬拜团队都请站起来。好，非常谢谢你们。谢谢，请坐。相信主要成为你们的报答奖赏。好。那个会前会后真的是非常多的工作，好，大家的辛劳牺牲，好，很多他们为着服事，他们都没有办法聚会，我都请他们在这个特会之前要好好的吃喝，好，特会就一直的给出去，好，那我们今天最后一堂哈，在这个最后一堂。之前我想先讲一下，就是说所有的在这边的弟兄姊妹，你们回到你们的教会以后哈，请你们就是更加的爱你们的牧者，遵从你们的牧者，为他祷告，在爱里为他祷告，在爱里支持他哈，在爱里跟他对齐哈，那这是神所喜悦的哈，那就是我有一次去一个地方服事哈，那有一次有一个姊妹就跟我讲哈，她说有一个很大教会的一个牧师告诉她哈，她说他们的会友呢，有人来参加我们的特会以后，然后回去哈，然后就拿录音带给她说，你一定要听这个录音带哈，好，然后说你一定要去参加江牧师的特会哈，这样啊，我说哇，难怪我会有这么多十字架，好，就是说有时候因为我们讲话的不得体哈，带给牧者很大的压力哈，就是那个 push 哈，那所以牧者反而变得很反感哈，变得很反感，那其实是好意，但是就是那个讲话的没有一个尊敬遵从那个牧者，而且有时候在讲话里面带来比较哈，那这个会很伤你牧者的心。好，所以我相信我们刚刚在敬拜里面更多的得着神的爱的浸透浸润哈，如果我们更多得着神的爱，那更得着神的同在，我相信我们会更在谦和里面有神的智慧哈，那我们回去呢做个更柔和更顺服的人哈，那自然人家会来问你盼望的缘由，你就可以用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好，那这样子呢，你就是在传天国的福音，好，所以好不好？留意哈，不要有比较，好，然后呢，我们昨天讲到说这个。神要我们哈来一直为我们的牧者祷告，因为牧师是仇敌第一个要攻击的，第一个要攻击哈，祝福一个牧师就是祝福一个教会，但是摧毁一个牧师就是摧毁一个教会。好，那所以呢，我们信徒们很需要为你的牧者祷告，不是等他有病有被仇敌攻击才为他祷告，好，而是平常你就在爱里面这样子的为他祷告。好，你如果觉得啊，他讲到讲的不好，讲不好就是神告诉你说你要来为他的讲道祷告。好，那为他的讲道祷告，求主高抹他，主你把你的话更多赐给他，好，而且在信心里面，在爱心里面为他祷告，好，而不要是在一个好像教导跟教训里面为他祷告，好， 也就是说你祷告的时候不要说主啊，他实在讲道都讲得实在很不好，让我们都没有得着，主啊求你要赐给他，赐给他话语，不是这样祷告的，主不喜欢听这样祷告。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把这个人的坏的去讲出来，祷告要站在我第二堂讲到这是一个爱的国度，所以爱的国度你要在阿巴父的爱的心肠跟爱的眼光里面来祝福跟祷告，那个祷告才是有功效。好，就是祷告不是哦，主啊这个人这里不好那里不好那里不好那里不好，主啊你真的是为着我们的缘故，你要怜悯他，你要赐给他什么，要给他什么，这个祷告不是在一个爱的里面的祷告，因为阿巴父看他不是像你这样的眼光看他，你知道吗？所以你的祷告跟阿巴父的旨意不相融合，好像里面已经对他很不满很受不了了，然后主啊求你求你给他这些这样子。好，所以祷告是要在阿巴父的心里面那样一个爱他，好，然后在阿巴父的眼光里面爱他，然后来哦主谢谢你给我这么好的牧者，主我相信你要为着你羊群的缘故哦，把你各样的先知讲道的恩赐更多的赏给我的牧者，好，把健康好赐给他，好，把这个你的这个你天上一切的产业丰富更多的浇灌在我的牧者身上，把你属天的爱充满他，属天的智慧充满他，使他充满了你的智慧来治理这个教会，就是你祷告用那个祝福的祷告，是这个 positive 的正面的这样祷告，这样的祷告非常有功效。好，你无论为你的牧者祷告，为你的家人祷告，好，你都用这样子的祷告，好，这样的祷告你越祷告越喜乐，而且你会发现真的是很有功效，就在祷告中跟神联合。好，好，那我们今天我们再来看哈，启示录第一章第六节，
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好，那这里讲到说神他用他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就是要使我们成为国民。这里国民在英文里面就是讲到使我们成为，他在英文里面是讲到说 form us into a kingdom， 就是他救我们脱离罪恶呢，不是只是赦免我们的罪而已，他是要把我们铸作成为一个那个 into a kingdom， 那个 kingdom 呢，他又括弧叫 royal race， 就是说他是要把我们铸作成为一个可以在他的天国里面承受产业的皇室。把我们铸造成为皇室，是王的血统，所以这里也可以讲这个讲 kingdom 或者讲 king， 就是说他要使我们成为君王，就用血救我们脱离罪，是要使我们成为君王，是皇室，然后呢是可以在他的国度里面来承受产业的，这个就是但以理书讲第七章讲的。他要至高者的圣名德国享受，他要把国度权柄荣那个能力荣耀当做一个礼物来送给我们这些破碎软弱的人。好，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把这个话刻在你的里面，免得你觉得哎呀，我只是我现在罪得赦，然后神有垂听我这个祷告那个祷告就好了。不，那个只是很少的，神救了你是要你在他的国度里面成为君王皇室，在那里承受产业，与王与神一同来治理的。好，这是多么尊贵荣耀的。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七节第九节，
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第九节，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好，谢谢。那这里呢，保罗说哈，保罗说神在万事以前就已经预定使我们得荣耀。好，在万事以前就已经预定使我们得荣耀。所以虽然现在我们看自己好像破碎不堪，好像有人说是扶不起的阿斗，好，但是呢神预定你要得荣耀。好，然后呢第九节讲到说哈，就是像经上已经说的，就是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他说这个荣耀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呢，是你是没有人眼睛看过，人的心从来没有想过的，怎么可能，我们人类怎么可能有这样的荣耀。好，那你没有想过没有看过的，连启示录这个老约翰，神把天堂这个天堂的荣耀打开一点点让他看见而已，连他也没有办法明白神这个完全为我们所预备的完全的荣耀，完全的救恩。好，那所以就是讲到，就是说我们很需要明白神到底爱我们爱到一个什么地步，他为我们预备的是什么。好，预备的是什么？有的爸爸呢，才这个孩子一生出来，他已经为他预备银行存款1000万，哈，预备要给他有什么样车子、有房子什么什么。但是这些东西还是会被震动掉的，可能等到你孩子长大的时候，这些东西都贬值了，可能那时候银行这个倒闭了，哈。你不要说没有，我去阿根廷就发生这样，忽然间国家一个宣布，然后你所有存在银行里的钱都不能领出来，规定一个月只能领很少的一点钱，然后又贬值，所以你存进去的就变成一直缩成四分之一，而且还一个月只能领一点而已。所以这样子越到幕后的日子，你会发现一切都在震动，你用所有你看得见的，好，这个希伯来书12章那里那里讲到，好，所有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受造之物，你看见了都要被挪去。你看连山，好，那个台湾一个震动，可以一座山忽然间不见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稍微想一想，像一个海啸来，一个海啸，你也可以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受造之物忽然间就不见了，这么大栋的建筑物就不见了，连美国双子星大楼这么高的大楼忽然间不见了。好，那可是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荣耀是怎么样的荣耀呢？好，我们看一下哈，在启示录21章第九节、第十节，
拿着7个金碗，盛满末后7灾的7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
好，那这里讲到说这个耶路撒冷，这里讲到羔羊的妻，羔羊的妻是什么呢？他就指给他看一座高大的山。好，然后呢就是把那个圣城耶路撒冷指给他看。好，所以你记不记得昨天讲到说神给我们看见一个意象，每一座教会都是一座高大的山，好，是应该那么宏伟的、高大辉煌的、充满了神的那个荣耀跟威严的教会，应该是这样子的。那这个呢是羔羊的妻，是羔羊的妻。好，教会就是神的心腹，好，是耶稣基督的心腹。好，那这个讲到这个圣城耶路撒冷，它是怎么样子呢？啊，它是它城里面充满就是神的荣耀，充满的就是神的荣耀。那里不用日月光照，不用灯光、日光、月日光都不需要。好，是羔羊的荣耀，神的荣耀充满在那一座城。哈，那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18节、21节。
墙是地狱造的， 城是心经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心经，好像明透的玻璃。
好，那这里哈讲到城是金金，哈，就城是金金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哈，就是这一座城耶路撒冷圣城呢，哈，它整个都是金金，可是又不是地上的金子，哈，因为那个金是怎么样？它就是像透明的玻璃，透明的玻璃，也就是什么？这个金呢，是反照神的荣耀、神的美丽的色彩。好，神的美丽，整座城它是在反照神的美丽，哈的那个颜色。然后呢，还有他讲到街道是金金，好像明透的玻璃，又是一个玻璃，都是透明的。好，也就是那个街道、那个城，它都是在反照，是透明的，它是一个折射，是在折射、在反照这个神的荣耀，充满在那个地方。好，也就是说，这整个圣城，它没有任何物质的东西去吸引你，好，不是一个黄金在那吸引你，而是神的荣耀在那吸引你。好，那昨。前天我有讲到说，这个耶路撒冷城哈，那里面的材质材料都是什么？是一种生命的材料，是永生的材料。所以那个材料是神儿子的生命，所以那一座城是不会被震动的，是不会烧坏、不会朽坏的。好，那神呢，就是要。在哥罗西书第一章那里讲到，他说他救了我们，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好，那个迁到，他说他用他的宝血拯救我们，从黑暗的权势，一个黑暗的国度，好，拯救出来。这个，你们要看可以看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哈，第十三节。
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
好，那这里呢讲到说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就是救我们脱离一个黑暗的国度，然后就搬家，迁就搬家，搬到一个爱子的国里面。好，那个迁到那个搬家呢，那个英文是过去式，也就是说当你信主的时候，你就已经被搬到这个爱的国度里了。好，那可是为什么昨天我们讲到加拉太书第五章的时候，讲到说情欲的事，行这些情欲的事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想到为什么？你不是已经迁到爱子的国里吗？为什么不能承受神的国？好，就是说你是搬家搬到这里了，但是这里的产业你要得国享受，你要承受这些产业，你需要脱离这些卑贱的事情、情欲的那些事情、恼怒啊、纷争啊、嫉妒啊、结党啊，好，这些东西。好，所以我们这样明白吗？耶稣用他的宝血把我们救赎，从黑暗撒旦的国度，好，然后搬家搬到这个爱的国度。但是先搬到这个爱的国度是一个转，在这个里我们需要被转换，就像那个活石要被转换，要被制作，要经过很多的风吹雨打，然后就渐渐会制作成在这个国度里的那个品质，那个质量改变。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本来像一个乞丐的生命一样，又自私又骄傲又自卑感，又什么都有。那可是呢，神现在要把我们变成一个皇室，这个转换的过程，这个就是我们这一生所要做的。这一生神就在做这个制造、制作、转换的这个过程。而这转换的过程是怎么样？就借着你一直把主权交给圣灵，一直把主权交给圣灵，你就会一直脱离那个亚当的后裔那个败坏的本性， 那个罪性，你就会一直脱离，一直脱离，然后你继续的一直顺服圣灵，一直顺服圣灵，一直跟他联合，就会把那个耶路撒冷圣城的那个美丽，就像我们刚刚在亲近主，那个神把他的柔和甜美的爱，这样一直一直浇灌在我们身上，运作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这个人的心就一直柔软，一直柔软。好，我们本来叛逆的个性，抵挡的个性，那就变成被神的爱融化融化，那个是需要一直继续做继续做，这个就是神他要我们在今生所要做在我们身上的。好，那我们需要就是看到永恒，我在永恒里面我是做什么的，我在那个地方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好，那我才会在今生我知道我该做什么样的事。好，是不是就是说我需要知道我在永恒里面我是什么样的地位跟身份，心腹是羔羊的妻，当然 整个教会是羔羊妻，可是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也是羔羊的妻嘛，因为教会是这些信徒的集合体嘛，对不对？好，所以我在那个地方是在那里是怎么样呢？是那么美丽的，是那么尊贵、那么荣耀的，然后我的产业是那么丰富的，那所以我今生呢就怎么样？我今生神给我今生活着的整个的年日，就是要我这个转换。他借着我今生活在地上的他给我活在这个家庭，带领我在这个教会服侍，带领我到那个公司上班，这些让我所接触的范围呢，他要我用这些我在这个范围里面我所拥有的财富、拥有的时间，我所拥有的这个影响力、我所拥有的地位、权柄，这些呢我要来怎么样来投资，来转换成天国的材料会在我的身上，因为那个天国的材料都是那个属天的品质，是神儿子的生命，那我今天这地上呢这个都是属地的，属地的思想、属地的价值观、属地的情欲跟嗜好。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为什么耶稣在地上他讲的道很多都一直在讲到神的国、天国，好像什么什么什么啊，天国又好像什么，他一直在跟他们讲，他们都听不太懂，所以耶稣都只能用比喻。为什么？因为天国你没有办法用地上的东西来讲，因为那个整个资料是不一样的，资料是不一样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好，那所以呢耶稣只能一直用比喻，让他们看得见的东西尽量来比喻让他们明白。然后呢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一开始，你又可以看到耶稣呢从死里复活40天之久，跟他们讲什么？讲说神国的事。你看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一直跟他们讲天国、神的国，可是他们常常听不懂。然后耶稣从死里复活40天，40天之久向门徒显现，不同的门徒显现，他碰到不同的门徒都一直在跟他们讲说神国的事，那你就知道神国对他们是多么重要，神的国对我们是多么重要。所以耶稣需要把他只有40天复活在地上的日子一直跟他们讲说神国的事。那弟兄姊妹，我们身为神儿女的对于神国的事真的知道的太少，所以我们在地上去参加特会追求一下希望有方言或追求一下希望有个圣灵的浇灌充满或者希望听到一些很新鲜的道或者唱一些诗歌觉得很好或者觉得很爱滋润。可是整个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有时候不明白。整个的目标就是神，你干嘛要追求？你为什么要追求？你为什么要花时间？有些人觉得花时间聚会好像很给神面子， 我已经一个礼拜花了多少时间去参加聚会了，我已经算是够爱主的。他不知道神给你这地上的时间就是要你无论是聚会，无论是在家里，无论上班，你都要一直追求，追求什么？神的国能够在你身上一直的成型，就是那个天国的品质、荣耀、美丽啊，在我身上一直的成型。那这是我地上所拥有要来换的，要来换的，好，就好像这个耶稣讲到这个寡妇，这个寡妇呢，穷寡妇，她的奉献，那耶稣在那看，耶稣就教导他们，他说你看这个穷寡妇只投两个小钱，那但是呢 他是那个法利赛人，虽然投很多，但是他只是把他有余的投下去而已。这穷寡妇 是全所有的投下去，他这里不足了还全所有投下去。所以呢耶稣说什么呢？也就是说在天国里的那个经济学，天国里的经济学是怎么看的呢？他看你在天国的富有不富有呢，是看你给出去的比例，你知道吗？不是看那个你给出去的数量。所以你说神公不公平？很公平，是吧？好，要不然天国都是财主了，对，他只要随便银行数字少两个字、少三个字，就已经比那个穷寡妇要积了好几十年都还积不到的，积不到那么多钱可以奉献，对不对？神很公平，他是看你给出去的比例。然后神呢告诉我们说，这些东西呢是作为一个投资。他说，他叫我们说，你不要把你的钱投资在地上，会被震坏的，就是必朽坏，会有虫子咬，会有贼来偷。你要把你的钱财去投资在那个不朽坏的，在天上。他叫你要投资。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七节二十一节，
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
还有二十一节，二一二二，
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好，谢谢。那这个这个少年官呢，你看他跑来跪在他面前呢，说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所以你会发现他是什么，非常的要这个永生，他真的是一个非常要永生的，他可以这样跪在这个当众的这样跪下来，在走路的时候，所以你等于跪在路上，他是不是心里很迫切的要这个永生？是哈，那所以耶稣呢看着他就爱他，爱他，可是呢耶稣却跟他讲一句话说，你缺少一件，你就是要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我们在圣经里好像也没有看见耶稣对另外一个人说过这样的要求，就是要变卖所有的。那但是呢，但是他没有注意到接下来那一句，他说你还要来跟从我。其实耶稣说你来跟从我，那个意思就是什么？因为你跟从我的，我父必尊重他，所以你就享用不尽。你跟从我，你就永远不缺乏，对不对？你跟从我，因为我父必尊重他嘛。跟从我的，我父必尊重他，所以他需要什么，父是不是都会供应他？都会供应他。那我辞掉工作，跟从主二十六年了。二十六年， 当时觉得是要为主牺牲，好啦，主 为你饿肚子我都愿意啊。结果呢，不但没有饿肚子，还吃得非常好，比我上班的时候吃得还好，比我上班的时候穿得还好。就是这样，真的。那神他就说，你来跟从我，好，那我就会供应你一切。但是呢，这一个少年官呢，他觉得这个钱是他的依靠，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这个钱是他的安全感，好，但是他不知道，其实这个是他邻里的一个捆绑，是他要往天国能够得着天国的产业的一个绊脚石。所以呢，耶稣其实是爱他，耶稣知道他的捆绑在哪里，耶稣知道他的这个坚固的营垒是什么，主耶稣都知道。所以主耶稣一语道破你最切中你要害的，就像亚伯拉罕，神没有要亚伯拉罕什么，甚至说把你的儿子带到把你的儿子献上。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不知不觉，亚伯拉罕是很敬畏神的，可是他不知不觉他的心已经那么样在他儿子身上，他儿子已经成为他的宝贝了，所以神就叫他献上。然后神要他献上，神是不是苦待他？没有，神要他献上，目的是要把儿子还给他，使他跟儿子之间变成是一个从神来的被行过割礼的爱，不再是一个被捆绑的爱，受辖制的爱。你知道一个行过割礼的爱是很自由的，你只会想要给予，你不会对对方有要求。那可是天然人的爱都是我爱你多少，我就很希望从你得着回馈。我都是我在爱你，怎么都你从来没有那样，你就会变成失望。天然人的爱都常常带着一个控制、瑕疵，一个捆绑、残累，是个残累。那这些会拦阻我们得着那个属天的。那就像昨天有一位姊妹，她就讲到，她说他这个特会得着好多哦，他说他这样跪在主的面前啊，主就好喜悦。主说你过去都是有情感的问题，然后来找我，你这次总算完完全全的归属于我，就是你不是有任何情感的问题、情感的受伤啦，或者这个情感的残累啦，你这次就是这样，真的是完完全全来属于我。神这样跟他讲，这样怎么，你有没有想到我们这位神他对我们的爱是多么的忌邪。他跟地上的那个战友是不一样的，地上的战友是要你属于我，因为这样对我有益处。神不是，神要你完全的属于他是为你的益处，因为当你完全属于他的时候，你就成为那么自由、那么释放、那么快乐，而且那样可以得着、吸收到神丰满的爱。所以神要你完全属于他，是因为他要使你成为皇室，因为你的心里面还有别的在那充满着。你就没有办法承受天上所有丰富的产业，你天上丰富产业你必须这些倒掉，你才有办法承受属天的那个产业。所以要转换，里面充满的不是这个地上的残累的情爱，而是充满了属天的热情、圣洁的爱。而当你充满属天圣洁热情的爱的时候，你就会有更丰富的爱去爱你的配偶、你的家人、你的孩子，他们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是在你有智慧的爱里面，来享受你的爱，而不是一个瑕疵。所以呢，这位少年官呢，他面对神荣耀的恩召、神荣耀的邀请，他却以为神在为难他， 那可是呢，他自己身上的捆绑残累，他就觉得这是我的安全感，我的依靠，我没了我就没安全感。他不知道神要来成为他的一切，他会一无所缺的。所以耶稣跟他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把他可震动的要把它震动掉。那可能另外一个人，耶稣对耶稣没有对别其他人这种要求，因为这个已经成为这个少年官的捆绑了，绊脚石了。那另外人他不会是这样，神就不会对他要求这个。所以弟兄姊妹，你要一定要明白，当神跟你要求什么的时候，常常是神要给你的时候。所以你一定不要觉得神，你为什么老是要要求我这个要求我，你为什么不去要求别人？好，就像我前天讲到那个没手没脚，对不对？好，那我就想到他如果有手有脚，他可能烦恼还蛮多的，对不对？他没手没脚，他反而没烦恼，而且他有手有脚，他可能还成为只是普普通通的一个青年人。他没手没脚，变成20出头，已经去40所学校，一年呢40所学校演讲，拯救祝福了那么多的学生们。好，所以当神要求你什么时候，你一定要知道这是一个荣耀的恩召，就像神要求亚伯拉罕一样。那亚伯拉罕哦，我觉得他可以献上以撒，真的是实在是蛮伟大的，你看对不对？你要带着刀要去把儿子杀掉，那还不是只是把你儿子献身做传道人呢？好，那他是要把他杀掉哎。有的父母就从来没有哭得那么厉害，只有当他儿子知道他儿子有全时间呼召的时候，哭得那么厉害。那真的是不知道永恒的荣耀啊！你希望你儿子当医生当律师，你不知道在幕后的日子，很多医生律师会没职业，当传道人永远不会没有工作的，各地都缺，你知道吗？最好找的工作，只是你品质要对就好了。所以呢，好，这个就讲到说，你面对神的恩召，你看亚伯拉罕哈，我就想到为什么神一跟他要求，他就可以这样的献上呢？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希伯来书11章，希伯来书十一章，第10节跟16节。
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16节，他们去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好，那你看亚伯拉罕他为什么能够主叫他献上他的儿子去杀掉，他就杀掉了。好，而且呢，那我觉得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见哈，他说他这个讲到说，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那个根基就是耶稣。他等候这座有根有基的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好，他羡慕那个更美的家乡，是神的城，神为他预备的那个城。所以他里面有一个羡慕，他知道要去那个地方。那以至于呢，在9节他讲到，他说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一样。好，你看看他这个神应许他的地哦，他住在这里却好像寄居的，好像做客，因为他知道这都不是长远的，只有一个长远的，就是将来那个天上的城，那个是长远。那他知道他要去那个长远，而且知道那是神所为他预备，他有这个开启，所以神要求他什么他都可以献上，连儿子他都不跟神争论哦。神啊，你为什么应许我啊？等到我100岁才有儿子，现在又要我把他杀掉，那你不是夫是如飞的神吗？ 啊，你给我是要干嘛？就只是要挖我的心吗？割我的心吗？他都没有，神说他就去献上。好，那神给我们看见，结果神给亚伯拉罕的是什么？给他权柄，他的后裔可以得着仇敌的城门。好，他献上一个，神就让他的子孙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弟兄姊妹，神要求你，所有对你要求让你献上的，他都是要丰丰富富给你的，给你的，你一定要有这个认识。好，那所以呢，我们需要知道，就是说到底神那个天上的城，在永恒里面那个天上的城是什么样子。天上的城是是许多的圣徒都在那。那我今天呢，我活在地上最重要的就是我一定要在那里面有份。那今天我所有活着，我终极的目标啊，就是我所有做的一切的努力都是为着我要在其中。好，而且不只是在其中，以前我只知道说我要在其中。好，那有一次 Mybico 来我们这主日哈，讲了一篇信息啊，那篇信息就使我很深的悔改在主面前哈。Mybico 就讲到说，他活着的一个目的呢，就是他一生努力的目标，就是要成为在神面前伟大的一个人。他要在神的眼中是称为大的。哎。那这个就成为他今生很不一样改变。他是用一节圣经，我们可以看一下，他是用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九节。
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有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
好，所以呢，他说他这一生呢活着，他就是努力的要读圣经，而且认真的去遵守神的话，还有常常的勉励别人，教训别人，要认真的去遵守神的话，这样他在天国就称为大。好，那我就想到，我当他讲这个的时候，我心里就觉得说，我这个人是一个很容易满足的人，从来不要求多，功课我不会要求要前几名，我觉得中上就好了，这样我只要不要掉尾巴，中上就好了，这样。那我很容易满足，到了一个地方就满足于这个地方，觉得这个地方最好，这样。那所以呢，我从来就是胸无大志啊，那做个平凡人就好了，这样。所以我不会想到要称为大，我不会想到称为大。那所以呢，我就是操练凡事要谦卑，要顺服。可是那一天 Mybico 讲那个，我心里我真的是流泪在主面前悔改，就说主，我从来没有想到说你希望我要在你的眼中称为大。我是一个不喜欢成为有名的人，我不喜欢成为这个公众人物，我不喜欢是成为很多人注意的，我只喜欢活在一个小小的环境里面，牧养少少的羊，就是这样，因为这样不会太累。这就是我的缺点，喜欢享安逸，这样我不会太累。因为我不是太有精力旺盛、太能干的，所以我希望的是这样。可是呢，当我明白他这里讲到说，神说你要这样子，你在天国要称为大，我才发现说神希望我们要在天国要称为大。所以我那一天听了以后，我跟神悔改，我说神，我愿意你喜欢我称为大，在你的眼前称为大。为什么？因为你为我付了极大的代价，所以神要我愿意努力，这一生努力要将来在你的面前我是称为大，在你的国度里是称为大。好，那所以我就开始读圣经，要读看哪里还有讲在天国称为大的。好，我读到马太福音十八章， 你看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四节，
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
哦，所以说谦卑像小孩子的，在天国里就称为就是最大的哈。那耶稣讲这句话，我们应该跟着前面第二节哈。第二节，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哈，因为我们现在小孩子很多，你看不见他有谦卑哈。哈，现在小孩子被家长养得蛮霸道的哈，所以很难想象到底耶稣讲凡谦卑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是什么意思。好，所以你一定要想到这个是指犹太人的小孩子。犹太人小孩子他们从小就是有圣经旧约在教导他们，好，要遵行神的律法，好，要教育你的子子孙孙，所以犹太人的小孩子蛮乖的，好，蛮顺服的。那你看这个第二节哈，他这讲耶稣就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这个就是谦卑。你去看看，我们现在去叫一个小孩子来，你来站在这当中，他才不理你呢，就走了，是不是？其实犹太的小孩子是这样，来站在众人当中，他就来了，好，就是单纯的顺服。那意思说你如果可以那么顺服，那样没有劳我，我不要站在众人中间，好，叫你来你就来，好，那也不管说是不是在众人中间，就是来叫你来过来你就过来，好，就这么单纯的顺服，这样的谦卑，神说在天国里是最大的。还有呢，第五节他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这些我们都要留意耶稣所说的这些话。你去接待一个小不点，可是耶稣说就是在接待他。那我们今天在地上就是要去做这些事情，来换我在天国会成为什么样的位置，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且是神希望你成为这样，因为那个是永永远远成为这样。好，那还有呢，在马太福音二十章，我们往后翻一下，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六、二十七节。
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
好，那这里讲到说，你要在天国里成为大的呢，你就去做用人。好，就去做仆人，那个仆人是讲到奴隶 slave， 好，你就去做一个奴隶，做用人。好，他说你这个就在天国是称为大的。好，那为什么呢？因为人子来，好，他就是一个，他是要服侍人的，好，他是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的。所以你在天国怎么样是最大？就是谦卑像个仆人，有一个仆人的灵一直去服侍人，好，仆人的灵好去给出去。那神说在天国就是大的，就是大。那我个人而论哈，我是希望每次讲到讲越少越好。所以上次那个香港那个，就今年九月邀我们去，他就希望说能不能白天是为牧者，然后晚上就公开是会众，好，然后本来是说要九月十一号开始，还有说那要不要从十号开始，十号晚上就这样是为会众。我想说哇，那讲那么多堂吓人了，就这样早中晚早中晚啊，这样哇，一个要讲这么多，从十号到十三号，好啊，我就想到就觉得很可怕，然后就说本来想要跟他讲是不是可以这个不要啊，或者这个本来邀请是只为牧者的嘛，那晚上就不要了，好，那不要这样我们就轻松一点，还也不轻松了，要为预备隔天的，好，那可是呢。自从我跟神说我愿意在你面前伟大，就是要去服侍人，服侍人，就是为着把别人服侍进入神的国， 愿意给出去。好，那我就说好，我愿意。其实他说十号由你决定要不要都可以。好，那我就答应了。所以晚上他是说十一、十二号两个晚上，或者要连十号都可以，由你决定。好，我就全部都答应，全部都答应。好，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永恒，我们才会把重要的事看为重要，把不重要的事看为不重要。好，那否则呢？我们需要知道我在永恒里。我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谁，所以这样我现在在地上每一天努力奋斗的才有意义。我为什么要接受这个压力？我为什么要花这个时间？我不是要得着人的赞赏，而是我要得着神的赞赏。好，那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在永恒里是谁，一直叫你在这一生要努力努力，你没有办法持久。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你在永恒里你是谁，你是要跟耶稣一同来治理来掌管的，而且是跟耶稣之间呢，是就是说没有冲突的。耶稣所喜欢的你都阿们，你都会很喜欢，这样才有办法成为羔羊的妻嘛，对不对？你总不能羔羊的妻娶一个母老虎啊。好，就是说他的性格，他那样柔和谦卑，必须也是成为我的柔和谦卑，而且我喜欢这样柔和谦卑，我才有办法成为他的永恒的伴侣，才有办法跟他一同治理。好，羔羊是个仆人，他是喜欢服侍别人的，但是呢我是不喜欢，我喜欢做董事长，是这个各方面都是人家服侍我的，那我就没有办法成为羔羊的妻啊。所以我们很需要知道我们将来是什么样。有一位很有名的教授，在哈佛大学很有名的一个教授，他叫卢云哈。那他呢他在他事业顶峰的时候哈，他忽然间放弃他的这个事业哈，他搬到这个多伦多哈，一个叫黎明之家。好，去照顾一个人。好，那这个人的名字叫亚当。好，那也就是说他不再服务知识分子，他就变成整个的一生来服侍着亚当。这亚当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25岁的，25岁不会讲话，不会穿衣服，不会哭也不会笑，也不能单独的走路，他吃饭需要人家喂。好，那然后呢他的那个背是歪曲的，好，他的手背跟腿呢是残卷的，是卷的这样哈。那他有严重的癫痫病，好，这样。那他不哭也不笑，他只有眼光偶尔会跟人有一点接触，这样。好，那然后呢他这个癫痫病一发作的时候，整个身体僵硬，他会发出那个咆哮的呻吟。好，那只有几次，好，卢云在他的脸上有看到几滴泪水。好，只有几次这样。好，那卢云服侍他，每天早上花一个半小时叫醒他。好，然后喂他吃药，抱他去浴室，好，给他洗澡、刮胡须、刷牙，好，然后再喂他这个到厨房弄早餐，喂他吃早餐，好，然后再把他放到轮椅上，好，然后带到一个地方，就在那花了大部分的时间去接受这个物理治疗，去做这个治疗运动，这样。好，那有一个很有名的基督徒记者。好，那这个基督的记者就去看卢云，好，他就去看他。那他看了以后呢，他就觉得说，卢云这样是最有效的在使用时间吗？好，因为他知道卢云是一个很有内涵的人，这个作者这个记者读过他不少的书哈，这样，所以他就觉得，难道不能找个人来替代他做这种次要的工作吗？好，所以他就很小心的跟卢云提出这个问题，这样哈，就卢云就回答他说哈，说哦，你完全误会了，我并没有牺牲什么，我并没有放下什么东西。好，在我跟亚当之间的友谊呢，其实是我 我是真正的受惠者。他说我从亚当身上我得着了各样的益处，他就开始一直讲给他听。什么样的益处呢？他就说我花时间在亚当的身上，使我的心里得到一个非常的满足跟平安。他说跟我那些要用头脑 去做的那些工作比起来，我就觉得我以前那些工作，那些需要用脑筋工作的那些实在变得很无聊跟肤浅。那他讲到他说我坐在这样一个无助的大孩子的旁边的时候，我才明白我过去是怎么样的沉迷在学术界跟基督教圈子里面的名气跟荣耀。我沉迷在那个名气跟荣耀里面，虽然是基督教圈子，虽然是学术界，然后他说我拼命的追求这些呢，我生命里就只是对抗跟竞争。那但是呢，亚当，我从亚当的身上我学习到，亚当，神借着亚当教导我，人之所以为人呢，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头脑，而是因为我们的心。好，不是因为我们有思考的能力，而是因为我们有爱的能力。好，那然后他就说，从这个亚当的这个单纯的本性中，他就看见一个人他能够被神充满，他必须先空。这个空就是他说很多的修士到这个旷野去长期的寻找跟操练才能够得到的。那因为亚当什么都没有，他这样空，所以他可以感受到神的爱单纯充满着亚当的身上，而他去靠近亚当服侍他，一个仆人的灵这样去服侍他，他得着极深的满足平安。那我们从卢云的身上你就可以看见，卢云是一个渴望那个要存到永恒的，他心里所羡慕，他有一个永恒的看见，他知道这个才是可以存到永远的一个品质，是神的那个爱的品质。所以他就觉得他自己抓了太多东西了，名气啊，荣耀，所以他就觉得他这些需要放手，需要倒空。那这个基督徒，这个很有名的这个基督徒作者记者，这个记者他去看了他以后，他说卢云呢一再的回应这个记者的问题，好像卢云都难以相信这个记者，这个基督徒怎么会问这种问题？你知道，两个好像活在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领域、不同的世界里面。那他就一直告诉他说：“我从亚当的身上，我得到什么益处？什么益处？什么益处？什么益处？”这样，他就这样告诉他。那这个记者呢？他说：“那这个卢云呢？就是说，他真的记者看见他，他真的在享受一种新的属灵的平安。”卢云他说这种属灵的平安呢，是我在那个哈佛这个体面的校园中没有找到的，这个体面的校园找不到这种属灵的平安，这样。可是我却在一个失禁的亚当身上找到。那这个记者呢，他离开卢云的时候，他说他离开卢云的时候，他就深深的觉得自己的属灵的贫穷，他就发现自己是那么贫穷。他说我每天小心的安排我写作的生涯，我要确保一切都是在极有效率，并且是专一的投入。那就是说我就是在这个地上，我所有我要经营的，我要写多少书，我要什么，我是不容许有任何人来打岔的，我极有效率的在做。可是他发现这个人如云，他是活在永恒里面，他是活在永恒，而我是活在今生的效率啊，这个怎么样能够成功啊，这样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永恒，我们有没有看到那个什么是永恒的价值？ 什么是可以存到永远的？而耶稣一直在告诉我们，一直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好，在这个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基督徒，好，我们还是一直用我们所有的时间精力，我们都在建造一个我自己的安乐窝，我自己的舒适，或者我的尊荣，我的荣耀。我们不知道说神给我的这些是为着要我去换，跟他兑换将来换成天国的材料在我的身上。那这也是，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会活得这么贫穷的原因。好，那在启示录21章，好，讲到那个天城的美丽。好，那我们只是没有去花时间去想，好，那个才是将来我要去的地方，是真实的地方。地上的呢是短暂的，地上的呢，就算你人瑞，你给你活到120年，好，可是天上的是几十亿年一直在活下去，活到永永远远。好，那22章讲到那个生命河，好，那个才是真实的地方，它不是一个虚幻的迪士尼乐园。可是我们呢，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是当时花了很大的功夫想来美国这个乐园，那这个怎么样的熬夜啊，读英文啊，考托福啊，考 GRE 啊，然后这个倾家荡产啊，要移民来啊，只为了要怎么样得到一个绿卡啊，可以这样一直去跟人家做白工不拿钱的啦，就是各样的努力想来这边能够一个落脚之地。那可是这个大家所以为的美国的乐园，就在这个前几天的新闻报道里面哈，说到这个是6月28号，好，这个讲到美国有超过1/3的地区正在经历旱灾，好，那这个中部跟西南部呢是百年以来最大的旱灾。有一州乔治亚州已经开始限水，限制用水。好，然后呢又有一些地方呢，它除了这里闹旱灾呢，可是又有一些地方呢，在美国的东部，你看中部跟西南部在闹旱灾，这东北部，美国的东北部正在闹水灾。好，闹水灾已经有10个人死了，6月28号的新闻已经有10个人死。宾州的整州都在洪水的威胁下，好，有20万人要放弃家园，迁移别的地方。好，那这个纽泽西州哈，也有一条河暴涨，两岸的居民也要被迫迁移。好，玛丽兰州有一条有一些河川已经水位高过正常水位8公尺。好，所以农作物损失达1000万美元。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有的闹水灾，有的闹旱灾。好，这个乐园，大家一直要挤来的一个地方，现在是这个样子。好，那也许你会觉得说，那还好，我不是住在美国，哈哈哈。可是我告诉你，在这个美国、英国跟澳洲他们联合的这个专家研究结果报告说，10年内全球暖化的问题会踏上不归路。也就是说，全球啦，整个地球那个暖化呢，会带来什么呢？10年内这个会发生。他说会出现什么？广泛的农作物失收，水源短缺，重大的旱灾，还有各种的瘟疫会爆发，海洋水位上升，森林会枯死。弟兄姊妹，是不是神要震动一切受造之物？10年内，这个各地会有很大的旱灾，很可怕的。没有水真的是很可怕，而这是全球这样。 然后呢，这个 CNN 新闻又报道，未来的十年内，全世界因着使用重大的毁灭性武器呢，会引发的攻击的几率有70%。也就是说，重大的毁灭性武器就是指核子武器、生化武器、放射物武器，这个有70%未来十年内会造成用这些武器来攻击，会造成大量的伤亡。弟兄姊妹，我们知不知道这个看得见的正要被极大的震动，极大的震动。而神他一直在自今年开始，这些年神要开始赐下复兴，复兴就是只要使他的心腹快一点全心来归向他，认识他的美丽，认识他对我们的热情，他对我们的爱，以至于呢，我真的这个我地上所拥有的一切，我快一点要转换成天上的产业。你们知我们过去这个一个故事，就是讲到有一个很有钱的人到天上去，他就发现说，为什么我天上的房子是这么小，我的佣人的房子怎么这么大，那天使就跟他讲说，哦，因为你送上来的材料就是只有这么少，我们再努力建努力建，就只能建的这样的一个房子。那你知道吗，我们送上去的那个材料，不是看你的量的多跟少，而是看你送上去神所给你你拥有的你献上去的比例多少。这是这个属天的经济学，神国的经济学是这样，你的比例是多少，你是有余的给神一点给神一些，还是你的比例，为什么，因为神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那你的财宝都在地上，所以神给你耶路撒冷圣城也没用，你去到那里你不会欢呼喜乐赞美，那里的荣耀太热了承受不住，对不对？所以神是很公平的，很公平的。那神要我们做一个智慧人，好，智慧人就是我在地上我在忙碌什么，我时间用在什么地方，好，那我是在为什么在努力，好，那我到底是在做什么，这一些是要转换成天上。那我们知道天堂，天堂充满着神的荣耀，而什么是神的荣耀啊？我们耶稣说他的心是什么，柔和谦卑嘛，才刚讲过的，他的心就是柔和谦卑，所以他的荣耀就是那个柔和谦卑。当他这个邀请你来进入他的荣耀，享受他的荣耀，就是邀请你来进入他的谦和里面，进入他的柔和谦卑里面，进入他那个仆人的灵里面。所以你在地上，你用你的时间、你的体力、你的钱财，去有一颗仆人的灵，去服侍了多少人，那个就是你的天上的财富。神给你的钱你去用在服侍别人上用了多少，神给你的时间，神给你的地位，你可以影响的范围，也就是说天堂它不是在乎你现在是成为一个多有名的，你的教会是多少人，也许你的教会只有20人，可是你是用一个仆人的灵在服侍这20人，你在天上的产业是很大。如果我们现在教会是1000人，可是我不是用一个仆人的灵在服侍，我只是在建立我的王国，或者我在服侍他们也服侍得很不高兴，常常埋怨这一个那一个，那等于就是说我虽然带出1000人的教会，但是我在天上的财富是比那个20个人的那一个牧师更穷更少，你知道吗？好，那 有些人呢，他的引累，他的捆绑不是金钱，可是是群众，他很在乎要在众人面前，一千人面前讲道，那这个呢，这个就会使他的将来在天堂是一个这么小这么贫穷的人，因为他的心 是锁起来的，关锁起来的，在永恒里面。也许有些人 他说，哦，还好我并没有 像那个少年观财主，我没有那么多钱啊，我并没有那么多钱。可是呢，你没有那么多钱，可是你心里一心就是渴望拥有很多很多钱，就是你的心在哪里，你那个贪婪那个渴望是要很多很多钱，那你在天堂也是这个也一样是成为你的引累一样。那这个在少年观那里，我们再看一下，在马可福音第十章，二九到三十一节，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
好，就说他 有些人，就是说有些有钱人或者有名的人，因为有钱跟有名，所以把我们搞得很忙很忙碌，搞得头昏脑胀。好，那所以呢，好像永恒的事情我们就忘掉了，我们就变成本来在前的反而退到后面去。那有些人呢，他可能 他并不是有钱有名，可是他一心向往的就是有钱有名，所以这种的贪婪呢，也会使他这个心失去了永恒，所以他也会退到后面去。好，也就是说神在永恒里面他能够奖赏的呢，一定就是他的品质跟他品质一样的，好，也就是谦和仆人的灵，他不能去奖赏那些跟他的这个荣耀是相反的，因为天堂充满的是他的荣耀。好，那所以我们在地上，好，我们在那时候，主啊，愿你的国降临，好，愿你显出你的荣耀，其实就是愿你的谦卑更多的降临，愿你这个更多的把更多显出你的荣耀，就是愿你的荣耀跟你愿你的谦和更多在这个地上掌权，就是你来祝福那些里面有谦和的人，让他可以治理的领域越大，那就表示天国扩展，这样了解吗？神的国的扩展就是神那个谦和的国度扩展多大，也就是有谦和的人，神越祝福他，他治理的领域越大，那个就是神的国度的扩展，而不是我们地上看的多少人这些。好，那我们这一次要这个特会之前，那在情侣炉的敬拜为这个特会祷告，那神就显一个意象，就是说有一个非常壮丽好很大的一个厨房，那很多人都在那忙着煮东西啦，这样，那结果呢阿巴布就进来，阿巴布呢是非常快乐高兴的就进来说，你们都预备好了吗，你们很辛苦啊，这样。那结果呢有第一种人的反应就是他很忙，他没有时间去理阿巴布，他就继续的一直煮啊，只想赶快把他忙完手上的事。那第二种人的第一种人他是就是说他根本懒得理这位轻松快乐的这一位阿巴父这样子。那第二种人呢，他是一边忙一边有听见阿巴父来了的声音这样。那然后呢，但是呢他毫无表情，就是 他的心跟阿巴父的心是不一样，因为他心是一直在忙忙忙这样子，好，这样啊。那第三种人呢，是当阿巴父一进到厨房呢，他就跳起来，哈，就心里也是跟阿巴父一样充满了喜悦，哈啊，他被阿巴父的喜悦的心抓住了，哈，然后他就问阿巴父说：“哦，阿巴父啊，你有多少的浪子要回来吃啊？哈，这样啊啊，你那些浪子都好吗？”有多少正在路上啊，这样。那阿巴父呢，等于就是说这些人进入阿巴父的心里面，摸到阿巴父的感觉，因为阿巴父想到他的孩子要回来，他好快乐好高兴，所以这些人是跟他一起高兴快乐。可是呢，阿巴父，所以阿巴父因着遇到跟他同心的这些孩子呢，好，来问他说浪子的情况怎么样，阿巴父就感动的哭了。有人摸到阿巴父的心，好，就说因为阿巴父非常想念他的这些从外面来的这些孩子，非常的想念，好，想要更多的来给他们吃，好，那所以这三种，那在这个第三种人呢，就跟阿巴父呢相拥而哭，哈，那就有很喜乐的声音就说，哦，快开始了，他们都来了，这样哈，那这个意象神就是在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服侍，哈，有时候我们就是服侍的把阿巴父都服侍掉了，哈，那神要我们在。一切的忙，也就是说我们每次做事，我们就是为着短视短暂的目的，要达成短暂的目的，可是我们都没有想到永恒阿巴父的心。我在服侍这些里面，我就是跟阿巴父一同欢喜快乐，阿巴父你的孩子要回来来吃喝，你好快乐，哦，好，阿巴父你心很想念他们，哦，阿巴父你要大大的来拥抱他们每一位，哦，就是阿巴父盼望我们今生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在跟他的永恒连在一起，就是跟他的心连在一起。好，那最后呢，就是讲到约翰一书三章第一节，
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
好，那他这里讲到说神赐给我们那个那么大的爱，哦，以至于会使我们做出很多的选择，我们的生活会跟别人不一样，这是世人没有办法明白的。世人没有办法明白，觉得我们很奇怪，是因为世人不认识父，不认识父是怎样充满了热情，然后为我们预备的是怎么样的荣耀，怎样的华美，以我们这样的一个破碎的罪人，居然可以永永远远跟他住在那个那么美丽那样威严那样华美的荣耀的一个耶路撒冷圣城，而且是永永远远跟他在那享荣耀，跟他一同的治理，人没有办法明白。好，有一位弟兄呢，他有很好的工作，好，结果呢他辞去了工作，好，然后他去一个地方服侍，他花很多的时间进食祷告，然后去过一个服侍人的一个生活，这样他生活变得非常的简单，这样哈。结果当他放假回家乡的时候，他的朋友就问说：“你为什么要过这样的生活？哈，那你不是有很好工作，你为什么要去过这样的生活？”那这个人就回答他说：“哦，你不知道，我有很棒的产业，哈，就是神的热情是我的产业。”好，而且这个产业是连天使都没有办法得着的，好，我是这个产业的继承人，好，那所以呢他说有一种荣耀跟喜乐在我的里面，我现在觉得很不一样，我在今生在永恒里面，我真的觉得我变成一个很不一样的人。好，所以这个人他就是一个活在永恒里的人。那个永恒的耶路撒冷圣城就是一个不能震动的国，如果我们现在那个不能震动的国是我们今生做每样选择就是要来换那个不能震动的国的材料在我们身上，那我们不但那个不能震动国每天一直成型在我们身上，而且我们今生活着就不会 被世界所震动。当这个整个受造物被震动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有不能震动的国，我们是不会被震动的。好，那这个这里讲到我们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好，我们住在这个爱里面，我们不惧怕那个永远的荣耀。好，我们在爱里面，一个人会惧怕，就是因为他在爱里面没有完全，他没有在一个完全的爱里面，所以他会惧怕，他会担忧。那神说我们住在神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好，那当审判的日子，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当整个世界都在大大被震动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坦然无惧，因为我们里面有不能震动的国。好，在爱里面，活在他那个热情的爱里面，是他的心腹，你是最丰富的，你最有安全感的，你不会惧怕。好，那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从旷野上来的这个心腹，好，心腹之歌。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旷野，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是我们寄居的地方。我们一定不要把我们的时间、精力、情感、投资，我们的金钱，我们各样不要投资在这个短暂旷野的地方，要投资在永恒里面。这个就是智慧，求主把这个智慧赐给我们。好，我们起立来唱。你要来前面的可以来前面，你要求主说，主啊，开启我，把这个永恒烙印在我的里面。好，让我真的这次特会完回去，我真的是活在一个永恒里，让我不要短视，让我的眼光常常看到那个永恒。而且我读经，我真的要看见你要告诉我的那个什么是重要的。好，我不要再把不重要的事看为重要，我要把重要的事真的看为重要。好，你可以来前面。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